亲爱的家人们，平安。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小组长训练时期，继续分享第四类包的内容，委身使命之二，分享保罗的宣教事业。这是我们第17课要分享的内容。那这个呢，分两部分内容分享。第一，保罗的宣教策略；第二，保罗成功的事实。家人们知道啊，保罗是一位杰出的人物，他的拔萃出众不是因为他的容貌俊美，而是他的智慧、知识、道德与属灵的品质。他对基督教的贡献，正如摩西对基督教的贡献，这二人都是不平凡的人物，他们都是受祖宗的信仰所栽培的。这二人都出身于世上最有智慧的民族，都是神预定拣选的。二人也都曾反抗神要他们终身的侍奉。这二人又都在言语与行为上是大有能力的领袖。保罗具有学者的思想、布道家的心肠、军队的规律、爱人的感情、先见的遗像、改革家的热心和先知的忧伤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1至12章是由使徒的领袖彼得担任角色，但从第13章至28章则突然消失，而由保罗担任主角。当我们谈到保罗时，必须记得他不是耶稣所拣选的12使徒之一，他也不是早期教会唯一的宣教士。那么，为什么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中这样显著地描述保罗呢？路加所写的是，因为保罗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建立了教会，这是教会主要的发展史。保罗的书信却是他对基督教信仰完整体系的教训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基督教不但有扩张神的疆土，也有充实的内容。保罗一切的宣教活动是顺服在圣灵的领导下，按照神指示和管理，有伸缩性的去执行宣教的使命。保罗是一位很有策略的人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第一部分，保罗的宣教策略。那么，保罗的宣教策略有哪些呢？我们从9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他保持与母会有密切的联系。当保罗悔改的时候，他直接从主领受宣教的呼召。这个呼召是他在安提阿教会做教师时，而由教会加以证实的。圣灵指示教会要奉献巴拿巴和保罗去做神召他们去做的工作。教会为他们解释祷告后，就举行奉献礼，打发他们出去工作了。那保罗保持与母会有密切的联系，有什么好处呢？从事实上看，保罗保持与母会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。他每次旅行布道回来时，都来到安提阿。当这两位宣教士回来时，他们召开会议，详细报告神怎样借着他们完成外邦人工作，特别是神如何开外邦人信仰之门，接受福音的。保罗也保持与耶路撒冷的教会接触，至少有20年之久。耶路撒冷的教会乃为，认为是母会。12使徒及许多原来的长老，大多数还在那里。保罗看出，与有影响力的教会保持联络的重要性是极有智慧之举，至少他5次访问耶路撒冷，每次都与那里的领袖有所商议。 这可以大大减少耶路撒冷教会与外邦知会之间的裂痕。最后一次他拜访耶路撒冷时，他是带着马其顿与亚该亚外邦各教会爱心的奉献。这些爱心的奉献，除了在经济上帮助耶路撒冷比较贫穷的信徒之外，另一目的就是表现外邦分会对母会的爱心。这也表现他在外邦人中宣教事业的成就。稍后，保罗要结束他在罗马帝国东部宣教事工时，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，盼望他们能大力支持他到西班牙去做宣教事工。他要开始帝国西部的宣教事业，需要在意大利有一个宣教根据地。所以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明，保罗写罗马书的宣教性质强过神学性质，他强调宣教事业需要有一个坚强的支援基地。我们再看第二，联络四个省份的工作。保罗蒙召的原始使命是将福音带到远远的外邦人那里去。这远远有多远呢？米索不达尼亚、埃及，还是印度或中国或非洲？明显的，他不可能走遍这些地区，所以在圣灵的带领下，他只集中他的力量，在当时四个最著名和有盼望的省份，就是加拉太、亚细亚、马其顿和亚该亚。前两省在亚洲，后两省在欧洲。保罗的策略是，与其跑遍天下浪费精力时间，倒不如集中力量在较少的田地上耕耘，让他和同工一起浇灌，使庄稼长大，有所收成。他宣教的目标不是广占土地，乃是建立教会。他要完成建立教会大功，不单要撒种，更要收割庄稼，这比他白占广大地盘而毫无收成更好。在保罗最后12至15年的宣教活动行动中，他用较少的时间在四个省份中建立坚强、兴旺自立的教会。所以，在他将结束这期工作之前，他能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说：“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谷，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。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往西班牙去。”好，我们再看第三。他集中大城市工作。保罗拣选帝国的大城市为工作的地点，不是因为有好的享受和广大的群众，而因为这是有策略性的地点，容易将福音之光普照四围地区。他从安提阿开始，他与巴拿巴用1年的时间教导门徒。安提阿在宣教事工上，立刻成为重要策略性的中心。保罗三次的宣教旅程都是沿着由政府保养良好的罗马大道，在这大道上有帝国主要的城市，他们都是罗马政府行政与希腊文化的中心。其中有些城市是罗马的殖民地，如菲律宾。有些是繁忙的商业中心，如帖萨罗尼加。除了菲律宾以外，其他各城市都有不少的犹太居民。雅典是文化中心，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。无疑的，以弗所城是保罗工作中最主要的城市。 它不但是亚细亚省的首府，也是著名迪安娜神庙的所在地，是罗马帝国的宗教中心。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香客前来此城，商人也从游客大做一笔生意。以弗所既然这么重要，所以保罗停留3年之久，比居留任何城市都更久。他离开以弗所时，留下提摩太继任。百基拉、亚基拉和亚波罗都曾在以弗所工作，后来使徒约翰也在那里驻堂牧养。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果效如何？我们可以从路加在《使徒行传》的19章10节的评论中见到。这里说，2年之久，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都听见主的道。因为以弗所是第二大城，所以呀，就吸引不少的商人呐、公务员呐、士兵啊，和从周围各地来谋生的人，其中有不少是听过保罗在推拉农学房讲道的。当他们回去时，自然就带着福音回去，这样教会就同时在全省各地建立。这是教会繁殖计划，而不是加添计划。我们再看第四，他以会堂为主要工作的场所。虽然保罗蒙神选召为外邦的使徒，他也以此职位为荣，但他的工作原则是先是犹太人。他每到一城，总先找会堂。只有腓立比城，因为是罗马的殖民地，他找不到会堂，却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。他仍认定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保罗每次进入会堂，就觉得那是他的家。他非常熟识会堂的敬拜礼仪和次序。在会堂中，他发现有三等人，犹太人，还有改变信仰的人和敬畏神的外邦人，这些人都已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也是熟识旧约和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。当他被赶出会堂时，他就往别处去；当他到另外一个城时，他又是再进入会堂。反对保罗的人，多是来自会堂，然而这却是将福音传遍罗马世界最好的方法。我们再看第五，他传福音给那些有回响的人。那为什么保罗传福音给那些有回响的人呢？因为个人对福音的回响不一样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中，以说明这种情形。该比喻中谈到四种不同的庄稼，四种庄稼的不同，不是因为撒种人与种子的不同，而是田地的不同。好土地有好收成，不好的土地其收成也不好。即使在好土地中，其收成的比例也不同。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只有30倍而已的。保罗很留意结果子，他留意受托的责任，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账的。教会工人不但要忠心，也要结果子。有些宣教士忠心但不结果子，有些宣教士结果子但不忠心，保罗却决定成为一个又结果子又忠心的工人。当他与巴拿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，他很放胆地说：“ 上帝的道先讲给你们，原是应当的。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他引用以赛亚书49章6节的话，证实这事。在哥林多，当犹太人抗拒诽谤他的时候，他就抖着衣裳说："你们的罪归到你们头上，归到你们自己头上，与我无干。"从今以后，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保罗的这种决定，对他这种深爱同胞的人来说，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。他曾在罗马书9章2到3节说过："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我是自己被诅咒。"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啊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但他传扬福音，扩展神的国度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啊，无论什么东西，即使是自己所爱的至亲骨肉，也不能拦阻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责任。他相信各民族都当听见福音，所以他乐意传福音给他们。但如果他们硬心抗拒福音，并逼迫福音的使者，那他就不能继续在他们中间传福音了。他就不得不转向其他能回响的民族中去传福音了。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完成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。我们再看第六，他为那承认信仰的人施洗。在新约早期的教会，一个悔改的人完全不用等候任何时间就可以领受洗礼。五旬节3天听彼得讲道的犹太人与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，他们接受彼得的劝勉后，没有接受任何的洗礼班，立刻就受洗了。那从异教背景来的腓立比锦族，他在悔改时就立刻受洗，甚至他的全家，包括子女、奴隶，都立刻受洗。在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保罗和使徒们怎样为那些悔改信耶稣为救主的人立刻施洗的事，有一件事我们必须清楚的，在使徒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都带着圣灵的能力传道，而立刻改造他们成为与世不同的人。只有圣灵的能力显现时，才能带领罪人出死入生；只有神的能力，才能会叫人重生。保罗的侍奉都是带着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一个人悔改是真正的悔改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新相信的人再回到旧人生活中的可能性就不大。保罗相信神动了善功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在使徒的时代。使徒时代的末期，教会就开始以教会的权力取代圣灵的能力了。所以，受洗候选人就要经过一段教导学习的时期，然后受洗。我们再看第七，他在一处停留足够的时间，以建立一间教会。保罗以其善与其良善的宣教士一样，有两个目的。那保罗宣教有哪两个目的呢？一个立刻的目的，就是福音传遍世界；另一个最后的目的，就是建立地方教会。10天的布道会不可能建立一个地方教会。所以保罗停留在一城市相当时间， 以建立教会。保罗在一城市拘留的期限，最多是不信犹太人起来反对他，赶住他时，他才离开。如果没有这些反对，保罗是会停留更久。有一些城市，比如哥林多、以弗所，他就停留更久了。除了雅典以外，他在离开时都留下一个坚强可继续增长的教会。那为什么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不但是自治自立的教会，也是自传的教会呢？相比之下，差距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们是有个拆船的思想，关心普世传福音，与保罗一样是有宣教心智的教会。他们虽然不能与保罗一样往普世去传福音，但他们至少能把福音传遍那个地区。在保罗早期的书信，他写信给那受逼迫的拆船青年教会，恭贺新信徒成为众信徒的模范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8节就说道：“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，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，就是在各处都传开了，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。”在这世上啊，近代宣教士又没有效法保罗。我们建立教会，都期望他们能自养、自治、自传。拆会所注意的是自养，教会所强调的是自治，两者却都忽略了自传。许多地区虽然拆会工作了100多年，但仍有庞大的地区还没传福音。换句话说，在建立宣教的教会上，我们是失败了。再看第八，善于启用他的同工。保罗不唱独角戏，他不独来独往，他全心相信工作小组。在他开展宣教事业之前，他与巴拿巴在安提阿合伙做宣教的工作，在第一次旅行宣教时，有巴拿巴与马可与他同工啊。在特罗亚，路加又加入他的布道队，其他的同工如索巴特、雅达古、西宫都、该由、推基古、乌罗菲摩。那罗马书16章，他提到27个名字，其中多数是他的同工。保罗对待同工不是随心所欲，运用独裁策略，他以一个经验啊有经验的工头，运用他的策略，他衷心佩服旧约的宣誓啊，5个人要追赶100人。100人要追赶1万人。他也记得耶稣差遣门徒时是两个两个出去。在任何事上，保罗都确定信徒就是他的同工。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他调动同工到需要的地方去。路加提摩太与他同工一段较长的时间。那百基拉和亚基拉只是短期的童工，其他的童工呢？则是时来时往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九，凡事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在谈到福音的内容时，保罗是注重教育的稳固，信息是永不能改变的，即使从天上来的使者，也不能改变，但在其他的事上，他却非常有伸缩性。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，或像做外邦人，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得着人归向基督。 按照保罗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来说，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。他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这些在宗教上可夸的历史呢，因耶稣，他都当作有损的。是的啊，他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因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从今以后，他的特权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。为完成这神圣崇高的呼召，他甘愿凡事都为了别人好处。在外邦教会中，最大的问题是拜偶像，特别是祭偶像的食物。保罗知道偶像并不是真实存在，所以对他毫无问题。但他也知道，不是所有信徒都有这种知识，所以他劝勉那些强壮的信徒要同情了解那些软弱的。他自己为了同情体贴软弱的弟兄，宁可不吃祭偶像的食物。正像《哥林多前书》8章13节所说，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，保罗成功的事实。保罗工作都是蒙神赐福的，到处都证实福音是神救人的大能，能使灵魂得救，信徒增加，教会建立，社会改观。保罗在集体工作的事上，是个最干练的人物。之所以说他是一个最干练的人物，是有圣经根据的。这里呢，我们就不一一列出了。你比如，他扮演得胜的角色，也扮演持守的角色。他具有高尚的思想、纯正的动机、崇高的目标。他对自己一无所求，但求样样为耶稣。在他看来，成功只有两件事，那就是容神一人。他用一句话说明容神一人的意义，就是为上帝所喜悦，为人所称许。他相信工作会成功，他为成功祷告，他盼望成功，他有达到成功的目标。那保罗成功的特质是什么呢？我们就分分7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他深信自己的蒙召，这在殖民主义后期的时代，许多宣教士有地位遗失的危机，他们大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也不知道如何在新的宣教工厂中工作。保罗没有这个问题，他知道自己是使徒，也尽量完成他作为使徒的职分。他清楚知道自己是蒙召为使徒，这是出于神的旨意。他说，在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为福音的执事。当他悔改时，神就指示他是个拣选的器皿。他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传扬主的名。他悔改后，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他先做使徒的，他唯独往亚拉伯去。在那里灵修受主训练，更特别的是他蒙召为外邦的使徒。如果叫保罗拣选，他一定不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因为他是那么的深爱自己的至亲骨肉， 最少有一次，神提醒他，命令他离开耶路撒冷，去完成在外邦人宣教的使命。保罗从来没有忘记他与基督的关系，即使在罗马的监狱里，他仍然写道：“为此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，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，终必叫我得胜。照着我所切慕、所盼望的，没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胆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”那么第二呢？他就是他完全献身给神的旨意。保罗与我们的主一样，认定神的旨意是高过一切。他在希伯来书10章7节就说：“我来了，要为照你的旨意行。”保罗与大卫一样，按神的旨意服侍那一代人。自从保罗第一次在大马色的路上接受基督的主权起，直到他一生结满果子归主为止，他最关心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。他的一切计划都是朝向这个目标。他虽然很想去罗马，也为这事祷告，但他仍然等候神的许可。当他受逼迫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帝若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。”当他最后一次访问耶路撒冷时，他的朋友尽力劝他要逃避危险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1章14节就说道："保罗既不听劝，我们便住了口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。"保罗在监狱书信中说："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。"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身上的一根刺是件刺入肺腑的事，所以他曾3次求主使这刺离开他。但当他发现这是神的旨意时，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就说："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。"是的啊，如果保罗清楚这是神的旨意，他的思想中就不再发出问题了。我们再看第三，他完全依靠圣灵。保罗完全依靠圣灵，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2章1到5节说："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。"宣传上帝的奥秘，因为我曾立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。只在乎上帝的大能，这能力是多方面的，如神的能力、基督的能力和圣灵的能力。这不是三种的能力，乃是一种神圣能力，沟通信徒并联合信徒。圣灵就是生命的灵、真理的灵、能力的灵。由于这三重能功能。圣灵是神所策略的，在完全的救恩中所不可缺少的灵。圣灵是将神的生命赋予那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。圣灵将神的真理启示那思想被罪恶与撒旦蒙蔽的人。圣灵是将神的能力浇灌给那些献身侍奉神的人， 离了圣灵的同在和能力，基督徒的工作的一切劳苦就都是徒然的了。即使最大的努力，也必定失败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万军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如果任何宣教士想要依靠自己肉体的能力，而不依靠圣灵的能力去生活、工作，这是极其冒昧的工作。保罗深深明白这个道理。我们再看第四，他勇敢陈明福音。保罗的时代，世界分为三大集团：犹太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。保罗向这三集团的人都传过福音。他们都认为保罗信息大有攻击性。犹太人要神迹，希腊人要智慧，罗马人要求权力。保罗不管听众是谁啊，你是犹太人呢，希腊人呢，罗马人呢，或三种人都在一起，总是将神的救恩讲得全备。当然，在这不同的集团中，要建立相通的桥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曾深思熟虑过，通常他是由家族着手谈到福音，以后延续到外邦人。但他相信福音的真理和能力，他相信圣灵的能力会帮助听众全心接受福音。他的生活证实神的真实性，其他都是影儿。神对保罗来说是完全真实的，他最关心的是要上帝的心。他宣告说，没有一件东西能叫他与神的爱隔绝，或与基督的生命隔绝。他相信他应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所以生死对他都一样的。如果有一天他被仇敌杀死，那是好的无比的，因为他即可回天家领受神的赏赐。我们再看第五，他强调地方教会自治自立。接下来我们看哈，保罗与我们对建立教会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？在传福音上，保罗与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处理悔改者的方法。如果我们能像他那样关怀悔改者，那么我们就可发现其成功的秘诀。保罗怎样对待他的信徒呢？每个地方教会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，所以各教会应当自立自治，而少受别人的管辖，要向外来一切的影响独立，单单依靠圣灵。为了建立教会，保罗设立第一批长老，以后他们自己选立长老，从此呢，洗礼呀、圣餐啊、教导啊、训练啊、管教啊、经费等等，都由他们自己管理了。保罗没有撒手他的信徒为孤儿，乃是将他们交给圣灵，圣灵知道他们如何照顾他们。当圣灵设立他们为第一批的长老之后，圣灵没有撇弃他们。对以弗所的教会来说，保罗知道他离开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他们中间，攻击羊群，但他并没有偃旗动身，他只有将他们交托上帝和他和神恩惠的道。主对用自己的宝血购赎的教会，他知道如何保护他面对内外的仇敌的攻击，对使徒保罗来说， 圣灵不但是活着的、真实的，也是有位格、有能力的。圣灵拥有神一切宝藏，正如圣父、圣子一样。在五旬节，圣灵降临在教会之中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在教会事务方面的执行人。圣灵要引导教会进入真理，要加添力量给教会。可以侍奉见证，圣灵要管理教会、教导教会、洁净教会、保护教会。保罗教导信徒要依靠圣灵。如果他们学好这个功课，那就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了。我们再看第六，他处理钱财只有极有智慧。极有智慧。保罗处理金钱是有原则的，那么他处理金钱有哪些原则呢？一，他亲手工作，供应自己及同工的需要。二，他希望他所建立的教会从起初就滋养。三，他鼓励那些虽然贫穷的教会供应有需要的人。这就是保罗处理金钱的三原则。保罗身为使徒，实在有权要求其信徒供应他的需要。这是在使徒之间被公认为主耶稣所立的原则。在哥林多前书9章14节就说，主也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但保罗放弃这种权利。另立规则，在哥林多前书9章18节就说，就是传福音的时候，叫人不花钱得福音。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人，他是昼夜做工，传上帝的福音给他们，免得叫他们一人受累。他也向以弗所的长老表白。他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。另一方面，若有信徒表现基督爱心的奉献，他也接受。保罗写信，写那个腓立比书时啊，他谢谢那些爱心的奉献。保罗感谢信徒的奉献，不是因为他个人在金钱上的需要，他所求的。就是他们果子渐渐增多，可归在他们身上。保罗不但教导外邦教会要自供自给，更重要的是劝勉他们为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做特别的奉献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他和他的同工多年这样奉献。这行动不单是为了慈善事业而已。其更高尚的目标是表现基督的爱，信徒的合一。无疑的，保罗盼望这些由贫穷信徒出于爱心的奉献，能够建立教会中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有坚固的关系。我们再看第七，他生活的榜样。传信息者品格的重要性与其信息一样啊，传信息品格的重要性与其信息一样。保罗深信明白此道，在帖撒罗尼迦书，他提到这两方面啊，属神的是圣灵的能力，属人方面的就是传信息者的品格。啊，包括希拉和提摩太啊，保罗说啊，我们传福音到你们那里，不独在乎言语，也在乎全能和圣灵，并充足的信心。正如你们知道，我们在你们那里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。在第2章头12节，他描述三个人啊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的为人如何，说到。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、公义，无可指摘。 有你们做见证，也有上帝做见证。保罗也提醒他们啊，你们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保罗是基督仁爱活的榜样。保罗在与其他的书信中，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，多次提醒他的信徒，他在他们中间生活时是何等的忠实、谦让。他们几乎破裂地将自己的德行要全部传授给他们，无疑的。保罗的成就是那么的可观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保罗宣教事业的两部分内容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保罗的宣教策略，举了他的策略，同时也分享了第二部分内容，分享了保罗成功的事实。亲爱的家人们，那通过我们对保罗事工的研究与学习，如何在你那里拓展你的生命小组呢？相信家人们都有积极的答案。好，第17课就分享到这儿。